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，挂在天空放光明，好像无数小眼睛。
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。
啊，仔仔，你为什么不继续唱下去呢？
我在看天上的星星啊。
骗人，天上哪有星星啊，那是霓虹灯啦。
哎呦，查查，你怎么那么不罗曼蒂克啊？我看见了天上一颗星星，我就可以幻想天上有许多星星嘛。
啊，罗曼蒂克，什么时候仔仔这么浪漫啦？好好好，仔仔，是我的错，我观察不够仔细。好了，告诉我，天上的星星又怎么啦？
我在想，哦不，我在思考，为什么天上星星不会掉下来呢？
哎呦，这么简单的问题你也不会啊？
啊，为什么？你告诉我，为什么星星不会掉下来呢？
这个星星嘛，当然是挂在天上的嘛。大家都说天上的星星嘛，你有听说掉在地上或满地跑的星星吗？
有，动物园的星星不就满地跑吗？莎莎，你对事情的了解不够透彻哦。
仔仔啊，你今天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哦，好像很有学问的样子。那我问你啊，为什么星星不会掉下来呢？
根据我的沉思，我认为星星不会掉下来是由于阿拉丁的关系，因为阿拉丁被他主人从神灯叫出来，阿拉丁的手背可以伸得很长很长，他抓住了星星。
哎呦，仔仔，阿拉丁是童话故事里的人，不是真的啦。
我还以为真的有阿拉丁呢。那你认为为什么星星不会掉下来呢？
我认为啊，星星不会掉下来是因为它被钉在天空里了。
哎呦，闪闪，你不要笑死人了，那流星怎么又掉下来呢？
啊，钉子钉久了总是会掉下来嘛。
啊，才不是嘞，我不相信了。
既然我们都不知道，那魔镜公公你告诉我们好了。
宇宙啊是无限大的，大到你无法想象的，而星星啊，甚至于月亮、太阳、地球啊，都只是它的一小部分而已。星星不会掉下来是因为宇宙间呢，有一种引力吸引住星球。你们问这个问题，让我想到一个人的故事哦。
啊，
谁呀？
谁啊？
爱因斯坦，他是一位啊伟大的物理学家。现在啊，就让我们来听他的故事吧。科学奇人。
亚伯特·爱因斯坦诞生在德国的一个小镇，在1879年，距离现在大约100多年以前，他的父母是一个关心小孩功课的犹太人，开了一家小电器行。可是小时候的爱因斯坦却不太爱说话，显得有些笨笨的，这使得他的父母非常的担心。
怎么办呢？亚伯特整天盯着天上看，已经看了2个小时了，叫他出去跟朋友玩他也不要。我好担心啊，4岁的小孩不应该像他这样的，应该都很活泼的。 孩子的爸爸，你说怎么办呢？
哎，我想啊，他也不敢出去玩了，都四岁了嘛，话也讲不清楚，一出去啊就被别的孩子欺负，他当然喜欢在家里了。孩子的妈呀，我看呢，我们就好好的照顾着孩子平安长大就好了，也别奢望他以后要怎么样出人头地的。嗯，我原本呢是希望他以后能当个医生啊，或者是科学家啊什么的。
好了好了，你不要说了。
就在爸爸妈妈忧愁小爱因斯坦的智力以及个性上时，小爱因斯坦仍然每天坐在窗前看着天空，谁也不晓得他小小的脑袋瓜在想些什么。有一天，爱因斯坦当工程师的叔叔来找他了。
嗨，亚伯特，你在干什么？哦，看天空啊，想在天上飞翔吗？哼，告诉你，叔叔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哦。不管你是想在天上飞翔，或者是在地上任何地方游玩，绝对都少不了它。喏，你看，它是指北针。
指北针？
对，指北针。这个简单的东西啊，它很奥妙哦。不管你在任何地方，它的箭头指标永远正确的指向北边，告诉你北边是在哪里，让你不会迷路。
哦，谢谢叔叔。
好。
哇，爱因斯坦好高兴哦，叔叔送他一件这么奇怪又好玩的礼物。他在家里的这边站着，指北针绕绕绕，绕到了正确的北方，箭头就停在那里。小爱因斯坦好高兴，又在房子的另外一边也绕绕绕，玩了再久都不会厌烦。
谢谢你今天让他这么快乐。
哪里啊，那只是个小东西而已。只是奇怪，我以前送他很多玩具他都不喜欢，玩两下就不玩了，想不到这一次啊忘了买礼物，只好把随身用的指北针送他，他会这么高兴啊？
哼，这孩子啊就是跟别的孩子不一样，我才担心呢，又不太会说话，又不爱出去跟别的小孩玩，我实在担心呢。我本来想啊把他给放弃掉算了。
孩子的爸不可以这么说。
对，不可以这么说。其实我看亚伯特他这种情形，我就在想了，是不是我们都错了，为什么小孩子的玩具他不感兴趣，而大人用的指北针他那么感兴趣呢？
就在叔叔的疑惑中，爱因斯坦已经跑遍了家里的各个地方了。他累得坐下来转动着指北针，脑子里有一个疑问，为什么指北针会永远指向北边呢？日子一天天的过去，小爱因斯坦仍然和以前一样，每天望着天空发呆，不然就是玩着叔叔送他的指北针。可是小爱因斯坦也要上学啊，他在学校也是在发呆。
亚伯特，站起来回答老师的问题，德国的首都在哪里？
德国的首都我不知道。
亚伯特，上课的时候别发呆，这个题目老师刚刚才讲过。来，罗伯，告诉爱因斯坦，德国的首都在哪里？
柏林。
嗯，很好。亚伯特啊，上课要听课哦，别老是发呆了。哎，你这样怎么跟得上班上的同学呢？
就在老师宣布爱因斯坦的智力不适合班上的程度时，爱因斯坦的叔叔又来爱因斯坦家里了。
亚伯特，最近好不好？学校的功课怎么样啊？
我很好，可是我学校的功课一直都很不好。
嗯，没关系， 我们努力一点就好了。那你看，这是叔叔这次替你带来的礼物。
三角形吗？
嗯，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。你看啊，把三角形底下的这条线的平方加上垂直它的一边这条线的平方，就会等于斜线的平方。来，你来试试看。
哦，
原来呀，这是数学上的毕氏定理，很多学生到了高中的时候还搞不太清楚，可是小爱因斯坦却对他发生极大的兴趣，他每天不停地想啊想的。
孩子爸，
嗯，
你看亚伯特每天都在那儿算来算去的，饭也不太爱吃，更不出去玩，也不坐着发呆了，每天呢、啊、拿着纸在那算个不停的，我好担心啊。
孩子的妈，你不要担心，我们的孩子虽然笨了一点，可是一碰到他感觉到有兴趣的东西啊，他就会专心的研究，我觉得也蛮好的。
就在爱因斯坦整天在面对这个直角三角形，两边直角的平方加起来会等于斜线的平方，三个星期后他证明出来了，拿给叔叔看的时候，叔叔兴奋的眼泪都掉下来了。
对对，就是这个，你证明出来了。孩子，叔叔告诉你，这就是有名的毕氏定理，是2000多年以前啊一个叫做毕达哥拉斯的人所研究出来的，而且是研究了很久才研究出来的。孩子，这个定理啊是一个高中学生可能也不太清楚的题目，我真是太高兴了。哎，哥哥嫂嫂快来啊。
哦，
什么事啊？
什么事
啊？
哎，
我要告诉你们，你们的孩子不是一个智力很差的孩子，他是一个天才，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。
三个星期辛苦的思考以及研究，使得爱因斯坦小小的脑袋突然间开窍了似的，所有的数学题目好像都难不倒他了。13岁那年，爱因斯坦的数学能力已经超过了一个大学生了。年轻的爱因斯坦在德国念完了中学，便到瑞士去念大学。在念大学的这段时间，图书馆和实验室是他最常去的地方。
嘿，亚伯特，怎么样啊？今天是周末哦，要不出去玩啊？看场电影怎么样啊？
好啊！哎呀，好不容易到了周末，好好去玩一玩吧。哎，亚伯特，要不要一起去嘛？
不了，谢谢，我要去实验室。
哎呀，你呀，算了吧你。上个星期邀他，他要去图书馆。那这个星期邀他呢，他要去实验室。喂，爱因斯坦啊，你到底还有没有娱乐？
哎，别这样说嘛，人家亚伯特可是在研究重要的定理呢。哎，说说看嘛，亚伯特，你在研究些什么？
我只是在想牛顿的一些定理，并且想光线会转弯。
不啊，光线会转弯啊？哎，你看过太阳光照下来是扭曲或者是呈 A 字形的吗？啊？
这个书呆子，咱们别理他，我们一起看电影去。他研究一辈子也研究不出来的了。哎，走了。
嗯，走。
亚伯特，你好好研究啊，未来的物理学家。哈哈，光线会转弯。
就在两位同学的取笑声中，爱因斯坦仍然寂寞地走向实验室。在大学生活中，他始终不变地每天在实验室和图书馆中来回。大学毕业了，他仍然利用工作之余做研究。在他26岁那年，他便发表了一篇著名的《物理原理》，以后陆陆续续又发布了许多物理学上的理论，轰动了整个欧洲。后来爱因斯坦结婚了，有了孩子，但是他仍然专心一致地做研究。
妈妈，爸爸呢？ 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吃饭啊？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爸爸了。
乖嘛，小声一点，爸爸在楼上做功课啊。来来来，我们一块吃饭好不好？
哼，为什么别人的爸爸都会带孩子出去玩，或是跟孩子一起吃饭？我的爸爸每天都在做实验。
因为你的爸爸叫亚伯特·爱因斯坦啊，他是很有名的物理学家。为了要研究物理问题，他就必须很努力又很专心地做他功课嘛。孩子，你以后做功课也要像爸爸这么努力及认真才行哦。
哦。
就在妻子的支持下，三个星期后，爱因斯坦下楼了。他疲倦不堪地交了一张纸给太太。
就是这个。
这是什么？
相对论。
隔几天，欧洲大小报纷纷刊出了爱因斯坦的重要发现，马上许多报道都来采访，各大学也都争着请爱因斯坦去演讲。可是爱因斯坦并不感到特别的高兴。有一天，他的孩子问他，
宝宝，你为什么这么有名啊？
孩子，有一只甲虫在球面上盲目地爬行，他自己都没有注意到他走过的路是弯的，幸好我注意到了。
爱因斯坦的这句话，他的儿子当然听不懂。其实爱因斯坦的意思只是他比别人多了一份观察事物的心，和比别人多了一份仔细的心而已。
宝宝，你每天都是一直不断地在做功课吗？
孩子，没有人能够每天24小时都在努力做功课的，适当的休息是很重要的。
可是爸爸，我都没有看到你去哪里玩啊。
爸爸在楼上做功课的时候稍微累了，爸爸就会坐下来听听音乐，或者是拿起望远镜看看天上的星星。
看天上的星星？
是啊，爸爸在小时候常坐在窗子前看天上，想一想为什么月亮不会掉下来，为什么雨水会落下来。于是爸爸就养成了喜欢看天上星星的习惯。孩子，你也必须培养一种良好的嗜好，例如画画图啊，或者是音乐方面，这对你以后很有帮助的。
就在爱因斯坦32岁那年，瑞士总统要颁给他荣誉博士的学位。那天天上下着大雨，许多宾客都穿得很漂亮。突然在门口响起了一阵吵闹声。
哎，不准进去，你知道里头在做什么吗？
瑞士总统要来颁荣誉博士啊。
你知道就好，瞧你这副样子，走走走走啊，别让里面的贵客看了你讨厌。
我有这么肮脏或者令人害怕吗？
哎，不是啊，你很整齐很干净，只是今天是特别的日子，是我们为了表示对爱因斯坦先生的欢迎，参加的都是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，普通人是不能进去的。
那爱因斯坦来了没有？
还没有啊，我们都在等他，不晓得下这一场雨他会不会淋湿了。
哦，我带了伞。
哎，去，爱因斯坦哪里会用到你的伞呢？哎，先生对不起啊，你快走好不好？今天真的不能进去参观了，下次吧。
可是我就是爱因斯坦啊。好，那我下次再来好了，只是我有邀请函
啊。你就是爱因斯坦啊。
门房大吃一惊，他怎么也没想到站在他面前这个穿着普通的人就是爱因斯坦。爱因斯坦一生中不停地在研究科学，直到他79岁去世为止。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科学家，人们尊称他为20世纪的牛顿。
爱因斯坦去世以后啊，很多人就怀疑，为什么爱因斯坦这么聪明啊？是不是他的大脑跟普通人不同？ 于是就有人呢解剖他的脑来看，结果显示爱因斯坦的脑跟普通人是一模一样啊，也没有特别大，也没有特别跟别人怎么不同啊。
仔仔，你怎么啦？
那些常来我们家的客人跟阿姨常常摸我的头说我一定很聪明，因为我的头很大，所以我就想爱因斯坦一定头也很大，想不到他的头脑也不过跟普通人一样。
哎呦，仔仔，你怎么会相信这些呢？那些叔叔阿姨因为看你啊长得不怎么好看，又不怎么有特殊才华，所以只好说你大概会很聪明。像我啊，他们就会说我好漂亮，好会唱歌，好会跳舞啊。
哎呀，那是因为你根本就不聪明，他们才只好讲这些话来让你听啊。
才怪。
好了好了，你们两个都很漂亮也很聪明，只是有个聪明的头脑仍然是不够的。在故事里，爱因斯坦不是说吗，他并没有比别人聪明啊，只是啊比较喜欢追根究底罢了。所以你们要学爱因斯坦，要时时保持好奇心，对周围事物啊都要彻底研究。哎，仔仔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一直看着我又看着你姐姐啊？
对啊，仔仔，你怎么啦？
我要学爱因斯坦，对周围的事物要保持好奇，所以我在研究啊，为什么魔镜公公脸上的皱纹这么多？
哎，对哦，为什么魔镜公公脸上这么多毛啊？
你们哪里有啊？我脸上哪有许多皱纹啊？我记得我每天都有保养啊。
有啊，不信你看叉叉跟我，我们两人的脸上皮肤哪里有像你这么多的皱纹，好像沙皮狗哦。
仔仔啊，不可以没有礼貌，魔镜公公是因为年纪比较大了才会有皱纹呢。
那魔镜公公为什么脸上会有毛啊？
因为魔镜公公是男的，所以会有胡子。你看呐、啊，这是胡子，不是毛。
哎，可是仔仔也是男的，为什么他脸上没有胡子
呀？
因为他还小，所以还没有。
哎，那为什么我爸爸没有呢？
有，他每天都刮掉了。
那为什么我爸爸每天都刮掉了，魔镜公公不刮呢？
对呀、啊。
哎呀，这是每个人的问题，魔镜公公不想刮嘛。
那为什么魔镜公公不想刮呢？
你好了，你别问了，你自己去想嘛。再见。
姐，要当个爱因斯坦真不容易耶，多问一些问题人家就不高兴。
别人不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自己想啊。知道为什么魔镜公公不刮胡子？
为什么？
他觉得这样比较性感呢、啊。
天哪，渣渣，我们凡事要保持好奇心，可是你不能这样乱七八糟的想啊！
我哪有？
还说没有？算了吧，我还是去问魔镜公公吧。